愿你们平安。有两件事情跟弟兄姐妹报告。一件事是关于长老的提名。那上个礼拜应该是最后一个主日。那很多弟兄姐妹又忘了，从我们再延长一周到这一周。所以你如果表格带来的话，请你放到那个外面大厅外面的一个盒子里头。让这个事情能顺利的进行。那求主也感动弟兄姐妹，把这些愿意服侍的弟兄们有呼召的弟兄们的身量显明出来。请弟兄姐妹为这个祷告。希望这一周是最后一周。那以后当然你有什么建议还可以继续的交通。那第二件事情是在 Potomac 地区新成立了一个查经班，刚开始。那这是第三周。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华人，可能没有听到福音，那边还没有华人教会。那 Cabin John 那边是有一个，但是跟 Potomac 地区还是不是一个汤。所以在那边有一个新查经班。我们感谢主，那个一星期弟兄姚怀霞姐妹，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。目前有好几家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。如果你住在那个区域啊，也欢迎你去那个查经班，一起来在正道当中一起来寻求。那如果你看到周围有朋友或者有熟的熟人，也欢迎你介绍他们去参加那个查经班，求主使用那个查经班来建造圣徒，传讲福音。在 Potomac， 我们那个今天还没有过来是不是？那亲戚弟兄，我想在这儿，你在这儿啊，大家认识亲戚弟兄啊，在他们家。好，谢谢啊，感谢主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信息是以弗所书。我们讲过以弗所书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了哈。我们讲过上帝一个永恒的计划。如果我们上帝不把他的计划向我们显明，我们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就像个孤儿一样。这个星球特别小，这个地球特别小，然后我们认为这个自己很大，其实地球很小。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，这个地球实在是微不足道。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要存在？我们人生命为什么存在？我们根本不知道。说感谢神把他的永恒的计划向我们显明啊！所以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把他永恒的计划向我们显明出来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为什么要有教会？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众人？在他旨意当中为什么要有教会？然后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，我们讲教会的本质是什么？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。这个世界到处是四分五裂，包括家庭，但是教会是个合一的见证。有爱才有合一，有合一才有爱。所以然后我们讲到，为了建造主的教会，圣灵赐下各种恩赐给教会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哈，那今天呢，保罗讲另外一个信息，圣经上讲的，这是保罗在接着上文在讲下面的一件事情。他说，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关于教义方面的真理，那我们生活该怎么样？那这段话很重要，他从下文就开始讲了。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跟旧人不一样，你的言语跟过去不应该一样，你时间的认识跟过去不再一样，你的婚姻家庭跟过去不再一样，你的工作的看法跟过去也不再一样，你的真理跟谎言，你的看法跟过去都不一样。信仰是非常非常跟你每天的生活都是相连的，不是一个东西只停在大脑里头的理论。但是在讲这些之前，他先教导我们，圣经教导我们，那这儿的话语非常的抽象，但是很真实。你不明白这段话语，你说什么叫救人，我们就变得很肤浅。我们在教会中常常听说要除去你的旧人，穿上你的新人。那什么是救人呢？那你发脾气当然是救人，浪费时间当然是救人，言语不洁当然是救人，你婚姻家庭乱七八糟当然是救人，都是救人的表现方式。但根在哪儿呢？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，人性的根本问题在这儿，根本问题在这儿。所以在讲这些实际生活中的这些真理的时候，他先把这个大的真理告诉我们，什么是救人，什么是新人，这个旧人你怎么除掉， 这个新人你怎么穿上。那所以这个是这段真理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巴不得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进入这个真理，让我们对真理有一点点深度的认识，不要停留在这个浮浅的日识当中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也问问自己啊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信之前对信之后有没有区别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区别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？有区别，感谢主哈，有区别的，是的确是有区别的。那还有一个，你信了耶稣跟不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区别？有没有？啊，感谢主，是有区别的。你穿的衣服是一样，型号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品牌是一样，但是你知道你不一样的，你是个新造的人，你跟过去不一样了。那我再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你主日就是今天星期天，你跟周日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日子一样不一样？样不样？样不样？一样，感谢主。你讲不一样就坏了哈。我知道有些人说不一样啊，有人说星期天像只羊，那周间像什么？像只狼。星期天在很虔诚的祷告，唱赞美诗，读经，离开教会以后就像只狼，那不行，对不对？那不叫新人，那叫什么？啊，这个旧人挂上一个新衣服，那是假的，是不是？那是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周间跟周日你应该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新人，你的新生命要从你的生活的每一天都要彰显出来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跟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说我跟过去差不多，其实你是有变化的，那只是你自己意识不到。我自己要，我看看我自己跟过去就有不一样。那除了年龄增加一点以外，皱纹多了一点以外，白发多了一点以外，你觉得你里头开始有变化。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的生命是有变化的。那你呢，跟你的周围那些非基督徒，你的确是不一样的，你的生命慢慢有了改变，你的家庭也不应该跟过去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生命的改变。但是在讲这些，保罗在讲这些之前，他先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儿，叫我们看问题的核心，问题的根本在哪儿。我们看到外面好像大树啊，你看有果子啊，有树枝，有树叶，长得很好，你只是看到外表，那根怎么样呢？你不知道。你看到一个大树，它枯萎了，它凋谢了，它不结果子了，你只看到外表，它根怎么样呢？你也不知道。那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，根在这儿。我们是旧人，旧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新人是这个样子。那旧人是什么意思？当我们说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，除去旧人，除去什么？有些人说我过去撒谎，我现在不撒谎了，那这是旧人有点的样子。但根在哪儿？所以保罗今天教导我们根在什么地方？我巴不得弟兄姐妹都明白这样的真理。那保罗是说，我们过去啊，保罗这话讲得非常的严肃哈。所以我说，请在主里去世的时候，我严肃的告诉你们，慎重的告诉你们，毫不含糊的告诉你们。他在强调这个语气啊，他在强调这个重要性。告诉你们什么呢？你们行事、你们的生活、你们的生活方式、你们的思维方式，不能再像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了。外邦人是谁呀？外邦人是谁？当时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写给以弗所人，以弗所的弟兄姐妹都是犹太人，而不是犹太人，大部分不是犹太人，他们是外邦人，但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就是神家里的人了。那些外邦人是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，或者是拜偶像的人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。什么是虚妄的心？”这是关键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关键。然后呢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虚妄的心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他们心里没有光。然后呢，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伤尽，就放纵私约，贪心种种的误会。这是告诉你，旧人他的画像是什么。保罗在挖根，弟兄姐妹，在挖根，非常深的根在挖，告诉我们人性是什么。上帝是一个最伟大的医生，上帝创造了我们，上帝是个最伟大的医生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他知道人类的病根在什么地方。你去看医生，你去看医生，看了半天，医生只是告诉你，你脸上长了一个疮，你身上有个痛，有些迹象，那个庸医是个庸医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。那这上帝告诉你，人性的是这个样子，根在这儿， 人的根本问题在这儿，虚妄的心，心地昏昧，与神的生命隔绝，无知刚硬，良心伤尽，放纵失约，贪心，种种的误会，这是人性的根本。他说过去啊，我们都是这个德行，我们过去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过去都是这个样子。有人说我有那么坏吗？不可能吧，我自小就是乖宝宝。我听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呢，在美国我听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，过去我是一个三好学生，我的成绩总是优秀，我的家人是乖宝宝。那对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跟他讲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是这副德行，我们心中可能说不会的，是不是？我说我们不是这种人。但是保罗说我们一现在没有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是这种人。然后呢他说二十节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你们听过他的道，听到了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也认识基督了，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你生命中那个旧的东西，就是上面这个东西要挪走，要除去。那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也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，你的 mind 要改变，穿上新人，然后呢这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除去旧的，穿上新的，是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两面。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跟随主很多年了，我们的旧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？今天保罗下面讲很多 practical 的东西，非常实用性的东西，在这儿讲更深层的一部分，讲深层的内容，你的旧人的根在哪儿，你旧的生命是什么样子。你看看周围的人，一个不认识的人，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，你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来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在开始之前啊，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？来，所以我说，曾在主里面去世的说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创造我们，你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气息，在茫茫的宇宙当中你找到我们，你要救赎我们，我们在你的里头不再是孤儿，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存活在这地球上，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，把你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，把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头，好像如今我们可以向你祷告。主，我们过去都是被罪所捆绑的人，我们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乘这个虚妄的心来行事。主，是你找到了我们，是你圣灵在我们的里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让我们有新的命运，让我们有新的应许，让我们有新的知识，让我们新的看见，让我们有新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旧人，好叫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来彰显出来。主，我们把这个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敬畏你，让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敬崇你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人是神造的，只有神知道人本性的真相，知道人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。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人的根本问题，核心的问题，最根本处的问题，是成一个虚妄的心行事。你看看周围的人，大家都成一个虚妄的心。什么是虚妄的心呢？这个心在这儿不仅仅是指这儿哈，是你肉体的心，它包括你全人，包括你的认识能力，你的大脑，你的意志，你的情感，你的道德能力，它包括你全人。他说你是个虚妄的心。那什么是虚妄呢？ 那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先明白这个救人的根就是虚妄的心。那最近大家知道有一个电影，那这个电影，这是电影的名字啊，电影的海报，这个电影就叫上帝没有死。你说这个怎么会讲这种话啊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带孩子已经看了这个电影，这个电影是蛮好的电影，是一个年轻人上大学的时候，他的信仰受到教授的挑战，他知道怎么样来研究自己的信仰，那捍卫自己的信仰，为自己的信仰的争辩。你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，在这个大学校园里头，不少教授是非常的liberal， 非常的激进极端啊，他嘲讽你的信仰，他要否定你的信仰，有些人是这样的。那这个电影是很有意思，它的题目就是上帝没有死。你知道这个题目是哪儿来的吗？在西方啊，有一个人，他叫尼采，他很多年前的，他的理论后来被希特勒加以充分的发挥，充分的使用。那尼采呢，他把这句话呢搞得很出名，他说上帝已经死了，上帝死了，其实上帝永远不会死的，但他说呢上帝死了。他说有个疯子，他讲了个比喻，讲了个寓言，他说有个疯子白天打着一个灯笼到那个大众的在广场啊，到处在找，人家说疯子在找什么，他说在找上帝，找了半天找不到上帝，他说上帝死了，他说你们把上帝给杀死。那他这个寓言很深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人？弟兄姐妹，尼采这个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，包括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家的儿女多多少少的在脑子里面有他所讲的话语。他否认上帝，说上帝死了，其实不是上帝死了，是人死了。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的，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人死了，但是人死的人说我们没有死，神死了，神不在，根本就没有神，所以神死了。那这个电影是告诉你说神没有死，他告诉你神为什么没有死。所以这个电影值得弟兄姐妹看到，我做这个广告啊，我还没有看，我希望有时间我去看看这个电影啊。那弟兄姐妹，神无处不在的神，圣经上说神就像太阳一样，太阳对我们地球影响是太大的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能源能量，如果离开太阳，我们这能量不会产生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想大家都是学这个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地球是靠着这个太阳才得以维持下去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叫尼采呢，这个尼采呢讲了这么一段话。那他这儿呢，地球呢是指我们人类了，太阳当然指上帝了。他说没有上帝之后，人类会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如果没有神了，我们都是无神论者，我们什么都不信的，根本不相信有上帝，那会什么样的光景呢？是这个人讲的哈，他是个著名的哲学家，是个语言学家，是个文化批评家啊。他说啊，如果我们是地球脱离太阳的控制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要上帝了，我们要独立了，太阳呢，我根本不需要你，我们地球要独立了，我们不需要太阳了，上帝啊，我们是人类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不需要上帝，我们不相信有神。他讲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以向何方呢？你地球离开太阳，你地球去哪儿呢？太阳去哪儿呢？你我们人类又去哪儿呢？要远离整个太阳吗？难道我不是前后左右四处乱撞吗？没有了，你想想看呢，这个人是个诗人的哈，你想想看呢，如果地球离开太阳这个轨道的话啊，那地球在这个浩瀚的这个宇宙当中不是到处乱撞吗？是不是？他说还有上下区别吗？上下还有区别吗？没有了。他是在讲比喻，讲预言，如果我们离开上帝之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神了，这个人类没有神了，不再相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不是四处乱撞吗？今天的人类相互冲突什么运造成的？没有神啊，每个人都是神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上下吗？还有善恶的区别吗？还有对错的区别吗？还有正当不正当的区别吗？我们通过无际的虚空时，我们不会迷失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虚空的气息吗？没有上帝，人生只有两个字，虚空。 绝对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然后他说，那不是更冷吗？难道我们不是要一直陷入黑暗之中吗？我讲到从来不把弟兄姐妹当成孩子，我讲几个故事，讲一个预言，然后你们就回家。我讲的是把神的道来阐明出来，让你去思想什么是虚妄的心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出去救人，不要只看到表面表层的东西。出去救人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？救人的核心就是虚妄的心。虚妄的心是什么？虚妄心的第一个特点是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，没有真正的上帝。虚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虚妄这个词的意思在旧约里就翻译成虚空。什么叫虚空呢？你看看，这叫虚空，这个就叫虚空，这就叫虚空。那你说怎么叫虚空呢？这不是有树吗？这不是有冰吗？这个风景不是很美吗？怎么叫虚空呢？我一看不出来它是虚空在哪儿。你看出是虚空在哪儿吗？有没有看出是虚空在哪儿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出看不出来，你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上说它叫虚空，这是冰、冷气、寒冷的天气造成了一个美景，那冰清玉洁哈，晶莹透剔的这么一个美景。你说这个美景能撑多长时间？撑多久？多久？一天、两天、一个月、两个月就消失了。圣经上说，没有上帝的生命，就像这样，你看起来很美，很快就消失了。那虚空的意思不是说没有，意思就是说它很快就会过去了，很快就会消失了。你看起来很美，很美好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然后你再看看这个，什么叫虚妄的心？虚妄的心是说没有上帝，我们就只看暂时那个东西，就像刚才那个冰的世界一样，很美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那虚妄的心还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像是船一样，你看一只船在大海里头，啊，挺好啊，你觉得这个船舱里头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船舱里状况的很美，里面有电视，有电影，有太太，有家庭，有实验室，有农贸市场，什么都有，都在这船里头。你说我挺好啊，我不需要上帝啊，我哪需要上帝干什么呢？我这个船挺好。那虚空是什么？虚空是告诉你，虚妄的心是告诉你，我这条船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大海里头，我的航向在哪儿，我的航道在哪儿，我的港湾在哪儿，我的彼岸在哪儿，我的目的地在哪儿。弟兄姐妹，想想你自己啊，没有上帝的人，你想想你自己，你像这条大船，船是造得很豪华很漂亮，什么都有，可是你问自己，你在这个船在大海里干嘛？你的港湾在哪儿？什么是虚妄的心？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救人的根就是因为虚妄的心。虚妄的心是告诉你他没有上帝，虚妄心告诉你人生根本就没有一个目的地，人生根本就没有一个目标，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叫虚妄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世界，我等会后面会讲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打开那个新闻媒体，你每天看到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，什么样的行为，什么样的举止，什么样荒唐的行为都有，什么样的骄傲，什么样的狂妄的人都有。这只是一棵树的树枝子而已，你只看到树的表层，看到树的外在，你没看到树根。树根就在这儿，一个虚妄的心，没有上帝。圣经上说，弟兄姐妹，我劝你们，你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，像外邦人一样成虚妄的心行事。什么是外邦的人？没有认识神的人。什么虚妄的心？根本不具有永恒，不知道是生命的目标、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价值。过把眼就死，就像这条船一样，就像这条船一样，就是这样。去哪儿呢？港湾在哪儿呢？不知道。追求这种美境很美呀，可是很快就消失了。那这就是虚妄的心。我今天让弟兄姐妹先从这根本处开始。那虚妄的心结束之后是什么？从这个根里头长出来一个问题。你看看哈， 这根里面长出一个问题。当你没有上帝之后，生命没有一个永恒的目标，没有个永恒的价值，不知道你生命的港湾在哪儿，在世上飘来飘，像大海的一个船一样在飘来飘去。然后呢，带来一个结果，第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心地昏暗，心地昏暗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？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我们讲救人，我就是我们自己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给我们回想一下，你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你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的光景是不是有个虚妄的心在你的里头？你不认识神，你知道你生命像个船一样，为什么在大海里头？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，生下来就活着呗，只要顽强的活着，然后呢就死了，吃吃喝喝吧，多一点钱就多吃一点。那这就是虚妄的心。这个虚妄心的根里头长出第一个果子，就是这个心地昏暗。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心地昏暗？你想想看呢，这儿心跟前面那个心不一样，这儿的心是指你的 understanding， 你的智商，你的理解能力，你的创造能力啊，你的理性功能，你的思维能力。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不会思想的，我们都会思想。但是他说，你不认识上帝以后，你离开上帝以后，你离开光源，离开上帝的光，你的理性开始昏暗。因为你们大脑是在思想，你没有神的人同样会思想，没有神的人他很聪明，他智商很高，你不相信神，你同样有智商，对不对？很聪明，很能思想，很能创造，很能发明，但是你的里头没有光。没有光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今天要举这一个例子给你听。为什么举这个例子？教会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这个人，那在网上常常也遇到这种人。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去过中国，去过中国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？那这篇文章对中国人影响好大啊。他27年去过中国的时候还写了一本书 The Problem of China， 他觉得我要解决中国问题，我看到中国的问题在哪儿。他是一个，也会说他是无神论者，也会说他是不可知论者啊。他是一个极定聪明的人，获过诺贝尔奖，他的理论影响你现在的搞电脑研究的人啊，数学家、哲学家，聪明顶顶。他说我不相信有神。圣经上告诉说，当你离开上帝以后，你脑子很聪明，但是你脑子思想的方向没有了。向哪个方向去想呢？怎么去想呢？你心中不相信有神，给你一麻袋的证据在这儿，你得出的结论还是没有神。因为你不朝神那个方向走，你背向神，你离开神，你大脑好像在运作，但是你所有的证据收集在这儿，你不看的，你得出的结论说我不相信有神。他就这么认为。他说我不相信有神，我尊重耶稣，但是耶稣的品德有一个问题，耶稣是非常非常伟大，但耶稣品德有一个问题。什么品德问题呢？他说我看到福音书以后啊，我发现呢，耶稣啊居然教导别人要相信有地狱。他说这是耶稣的品德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这个问题啊，你想想这个问题啊。他说一个心地宽宏的人怎么能相信有地狱呢？那耶稣教导人相信有地狱，有永恒的审判，有公义的审判，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？我到最后弟兄姐妹就明白他为什么讲这个话。这是告诉你，一个救人他不是不聪明，他不是大脑不发达，他不是 IQ 不高，一个救人同样很发达，脑子很聪明，但是他思想的方向是被你神的方向。弟兄姐妹，没有地狱哪有公义啊，没有审判还有什么公义啊？今天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越是有钱的人，越是有权的人，他一希望没有公义，越是希望没有地狱，那最好不过了。为什么？我怎么吃，我怎么喝，怎么贪，怎么来剥夺别人，没有后果的。我等会讲这个人的时候，生活你更知道他了，他的生活烂得不得了，我等会会讲他。那就这么一个人，他的圣经上说，像这种人他的心地是昏暗的。所谓心地昏暗，就是说他的理解能力是没有方向的，里面没有光，他永远不会认识真神。认识真神必须大光照进你的大脑里头，你的脑子才会朝着上帝的方向在思想。弟兄姐妹，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上帝从来没有让你说不用大脑的。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之后， 你的脑子朝向上帝的方向来思想，那你的自信里面就开始有光了。他到后来写了一首诗，他的心智里面有光的时候，他写一个诗这样写的：无尽的年月我寻找平安，我找到了迷幻，我找到了苦闷，我找到了疯狂，我找到了孤独，我找到了撕咬心灵的孤寂痛苦，但是平安我却没有找到。一个心智昏暗，你的里头没有光，你永远找不到上帝。你找不到上帝，你怎么可能有平安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你怎么可能找到平安？平安是上帝给你的一个礼物，有了上帝，你的平安就来到你的心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从虚妄的心里头带来第一个结果就是心地昏暗。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道的时候不是说只讲我过去的事情，我同样讲我们今天的事情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，我们是新人了，上帝的光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了，但是你的心地还昏暗吗？你的 understanding， 你的这个 reasoning process， 你这个思维的过程里头有上帝吗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在思想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把上帝一脚踹在门外，好像我们思想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上帝来光照我们。这是个旧人的做法。第二个，深度的无知。当一个人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之后，不要上帝以后，从虚妄心的第一个产出来果子，心地昏暗。第二个呢，深度无知。这是刚才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。我今天要讲无知，有人就会觉得很笑话。今天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的都有知。我们今天我们中间这个初中的一个学生，他掌握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孔子一生掌握的信息量。这是个有知的时代，知识爆炸的时代。但是圣经说一个旧人，他里面一个特点，他是无知，深度的无知。为什么会无知呢？我们读这段经文来。你们记住，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梦寐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我们过去是旧人，我们都处于一种无知状态。这个无知，弟兄姐妹，不仅仅是指你知识上的缺乏，那是一个方面。我打个比方说，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哈，这一个人讲的话很有意思，我讲给大家听听。他是讲什么呢？这个人是他讲我们人类哈，我们多么无知哈。他说我们现在知道太阳是一颗恒星，那地球上生命离不开太阳。我们使用的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风力、水力的能源都是太阳辐射功能转化来的。他说银河系里头有2000亿颗恒星，那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有1000亿个。那我们说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现在知识越来越多，我们知道这么多的天文知识，孔子想都不敢想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一个初中生上网找一下马上就知道了，这个局势大得不得了。他说啊，现在这个人这个教授很有意思，他讲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大有进展，但是你所知道的仍然是无知。然后他讲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他说啊，我们研究这个太空到了这种状态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只狗呢，看人类在下象棋，你们两个在下象棋，我天天看，天天看，天天看，我看了好多年之后，狗突然有一天说话了。那狗说什么？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狗说话了。那这个教授呢，他是物理学的教授哈，好像是我把这顾安培还是什么，我忘了他的名字。他说狗说话以后呢，这个教授把这个狗的话翻译成人话，是这么说的哈。他狗说，哎，我终于看懂下象棋的规则了，好吧，我们来一盘棋吧。大家听懂这个话吗？大家听懂这个话吗？哈，啊，宇宙这么大，狗看人类在下棋，下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哎，我原来下象棋的规则我懂了，我们来一盘吧。然后这个人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人类啊，在上帝面前，对这个宇宙的认识，对生命奥秘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是什么水平呢？就像这个哺乳动物这样的水平。 那有人说你贬低我了吧，我们不知道原则有多大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人类犯了一个错误， Your God is too small， 你觉得你的上帝太小了，我们人是 too big， 所以你觉得我们掌握很多，但这个大的宇宙上帝的奥秘面前我们是无知。但是这儿讲的无知不是这个，不仅是说我们这个理性上的限制，深度的无知是什么？人的心被罪所捆绑之后，他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的旨意，不认识神的计划。在这个宇宙这么大，在历史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只活一百年，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？你人生有什么计划？你人生有什么目的？你生命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完全的无知。就像刚才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个船在海里头，那个船为什么在大海里？他不知道啊，这是深度的无知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这个无知。那所以圣经上说，我的名因无知就消灭，这是啊，圣经上耶利米所讲的一句话。我们过去好多人说，人啊，认识你自己吧，但是我们能认识自己吗？我们星期五星期六有个弟兄团契，弟兄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，有个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，以前呢我就自己特别骄傲，我对自己不认识嘛，我特别骄傲，他说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能力，我看人一看就准。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弟兄有没有过来，我不知道哈。他说我过去对自己骄傲得不得了，我看人一看就准，我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知道你什么样的人。说一个人在没有真光照亮你内心之前，上帝不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上帝有多大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渺小，所以人就变得很骄傲。所以这是一种深度的无知。一个无知的人，他里面的神是无知的，那神的计划是无知的，他行为会怎么样呢？我后面再讲。然后是伤尽天良，心里刚硬。一个无知心里就刚硬了，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。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，他心里没有光，没有光的时候他无知，对神是无知的，对自己的本相是无知的。一个无知的人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刚硬。这儿圣经讲这个刚硬这个字啊，像我们中间如果你手骨折了哈，加上一点石膏，那个石膏开始敷上去的时候还是软的，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石膏变得越来越硬，越来越硬，比骨头还硬。他说一个人离开上帝之后，他的心会刚硬的，你听不见上帝的话，你听了你就烦，你就讨厌，上帝的话不能入耳，我们心就变得越来越硬。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哈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当一个人被罪所捆绑所迷惑的时候，心就刚硬了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，弟兄姐妹，当上帝离我们很远的时候，当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心变得很硬，一次比一次更硬。像你撒谎，第一次撒谎的时候是心惊肉跳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次撒谎呢，心惊肉不跳，对不对？到第三次撒谎呢，心不惊肉也不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刚硬，越来越刚硬。对上帝的道也是如此，你第一次听上帝的道我反感，第二次越来越反感，到最后你的上帝越来越远，是不是这样？像有些人，你把你父母抛到老人院里头也是这样的，开始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我做儿女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？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你就习惯了。当一个人远离上帝以后，圣灵不在他里头工作，人的心变得越来越硬，越来越硬。然后呢，良知伤尽。这儿良知伤尽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里头啊，那种 sensitivity 没有了，敏感不再敏感了，对是非之心不敏感，善恶之间，这个善恶之间的区别不敏感，什么是丑什么是美的都不敏感，因为没有标准了，根本就没有标准了。所以良知变得麻木。圣经上有个比喻，大家还知道，保罗说一个人良知就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，大家在家里熨衣服的时候，你那个熨贴哈，在那个衣服上面来熨它的时候，衣服本来是皱纹的，熨直了，如果你的手常常被烙铁烙一下，这会长茧，那个茧就不再痛了。当一个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他的里头变得刚硬，他无知，他刚硬，他不认识神，他很无知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神他根本不知道。你问我们周围有些朋友，他说我不相信有神，可那个神是什么回事他都不知道，他居然说没有。那无知呢，圣经上说是刚硬，刚硬呢 就变成这个结果，良知变得越来越迟钝，越来越迟钝，都不是我的问题。而且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时代害死人，你做了什么事情有人给你找理由了，都是环境造成的，跟我们人性无关，都是环境造成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！良知伤尽，所以我们这种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好，我讲最后一点，到了这一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从树根开始一步步的步着，让你看到现在是树枝、树干和树的长的果子了。这是树上长出的果子，误会、放纵是果子了。这个果子我们在座每个人天天都能看到，你打开报纸，你打开电视，打开新闻，每天都看到这个，每天都看到，这是果子，这是果子。但是我们媒体报道只能停留在这个程度，我们眼睛所看的就是这个层次，刚才那个都是埋在土下的，你看不见的。这是新人的根出了问题，而旧人的根出了问题，它长出这个果子。这个果子从哪儿来的？主耶稣说从心里发出的，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和谤毒。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谎言，当我们家庭乱七八糟的时候，当我们里面没有安息的时候，当我们贪婪的时候，放纵肉体欲望的时候，你知道了，你开始注意到这个表层现象，根在哪儿？根在你的生命的深处。我刚才在讲这个人，我再回来讲讲这个人。这是罗素，他有个女儿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不可知论者，可是上帝很幽默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有的时候真的幽默的不得了。他的女儿居然嫁给一个牧师，你说这个上帝幽默不幽默？那他的丈夫上神学院的时候要钱，他要出学费，那他是很不愿意的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就很幽默嘛，是不是？那他是牧师的太太，他是英国一个著名的作家，他后来他写了一本书，就叫《我的爸爸罗素》，这本书网上有的，有机会可以读一读。他从女儿的角度来告诉他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刚才讲了哈，他爸爸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，IQ 特高的人，享受世界一的荣誉，那钱是不成问题的，名是不成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影响世界是极大的这么一个人，包括中国人，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国人，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是读他的书，那我就读过他的书。是吧？但是刚才讲了，他的里头有个虚妄的心，有个心地昏昧，离开生命的神，他里面刚硬，他听不见神的道。但是他在书里面他就讲了，他说我爸爸一生心中没有安息。大家还记得刚才他写了一首诗吗？他还记得吗？他说我的爸爸一生在寻找上帝，可是呢，他心是背着上帝在寻找上帝。他因为我们的理性就有这个能力，可以来抓住上帝。你太高看自己了，你的人大脑都有限，可是他就这么认为。那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，我在讲他的，现在讲他的枝子，树的枝子，树的果，不是讲树根。树根刚才我已经讲过了。那他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第一个太太离开以后，从此以后他跟所有的女人都睡觉，睡过许许多多的女人，他的生活很烂。他有一天很有意思，他女儿就问他爸爸，他爸爸，我现在看到一个男人，我跟他熟悉了，我想跟他睡觉可以吗？按理说他的生活法则就是这样的，他说啊， outside human desires there's no moral standard， 他讲的，他说没有除了人的欲望之外，因为无神论者嘛，对不对？除了人的欲望之外根本就没有道德标准，所以我想睡谁就想睡谁。那有人他女儿就说，那好了爸爸，那我看到这个男人我可以不可以跟他睡呢？你说爸爸怎么说？你爸爸怎么说？啊，可以啊。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爸爸说，你爱他吗？女儿说，我不是真的爱他。他说，你既然不真的爱他的话，你应该是把那个爱呀、啊留给你啊，把你自己最好的留给你所爱的人。 大家听了这个说讲话的内容吗？他对自己的标准跟他女儿的标准怎么样？不一样了。他不希望人人都睡他的女儿，可他自己呢睡别人的女儿。你听到话怎么意思吧？当一个人的心灵黑暗之后，远离上帝以后，他的生活还有一个 standard 吗？很难了。他不是智商不高，他非常的聪明，世界一流的名人，可他的心地就昏暗到那个程度。后来有人问他，他说：“罗素啊，你睡了那么多的女人，你说爱他们，然后又抛弃他们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”你说他怎么说？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你知道他？他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会有别的男人爱这些女人的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旧人从根里头远离上帝以后，就像尼采刚才讲的话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离开地球，离开太阳之后，再转啊转啊，往哪儿转呢？没有上下之分呢，没有对错之分呢，没有一个道德法治，这就是旧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过去你说我可能不是那么坏吧？哦，你看看你的根里头在哪儿？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我特意看看那个 website， 我看了一下这个搜狐，昨天的我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，我看到搜狐网页啊，那搜狐我看看那个新浪，看看很多的网站，那这种新闻太多了，你每天都看到这种形形色色的人，他放纵自己肉体的欲望。你看到这个树的果子，你没看到根。那这儿讲到什么呢？说六个官员被曝啊，曾给情夫写承诺书，多数被情夫举报。那这是新闻呢，我把下载下来的哈。我觉得人类啊，犯罪啊是要有智慧的。犯罪呢，罪呢是不能独立存在的，罪必须要依附于善。这种人他居然写承诺书，承诺书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守信用的，我是值得你信任的，我是个可靠的男人，你放心好了，你拍胸口，我是值得你信任的。哎，他以善的形式来表现一种恶，他对他的情夫们写承诺书。那怎么承诺的呢？说这个人叫周德，他说我保证不去碰我老婆，这辈子只愿一个人。那当然他这个网上讲的东西很露骨了，我不要下载了哈。那这每个人都给自己的情夫来写保证书，都是当官的，你说智商是零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了解世界，了解了很多啊？他们认识自己吗？有一点，但是很深吗？不会太深。那这都是树上长出的果子，放纵情欲。实际上讲这个情欲，它里面绝大部分内容，实际上这句话讲的这个情欲，放纵情欲，放纵私欲，是指性的一种放纵。刚才罗素是这样的人，大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，小知识分子也是如此，有了点官以后他也会这样。他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果子呢？弟兄姐妹，救人救生命，他一定会接受这种果子。他根在哪儿？虚妄的心，虚妄的心。那这儿的每个人你都看看瞧，都是当官的哈，我不要念了，是不是？一个局长的，又是厅长的，又是书记的，又是院长的，又是局长的，都是啊，都承诺过。承诺有用吗？所以圣经上叫我们不要怎么样发誓，对不对？你做不到的，人是罪人。当一个人被罪所捆绑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罪人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。你像这些人，可能有的时候我都体谅他们，为什么体谅他们？他不这么做就显得怎么样？没本事，对不对？显示不了他的价值。就活在这种罪恶的世界当中，他完全的被人东西来控制住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上帝不是不知道，上帝知道这些事情，上帝对人类最后的一个反应，一个态度是什么？圣经上说，任凭你这么堕落，你这么放纵，上帝派遣他的使者呼天唤地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但是人根本不听，那上帝怎么办？圣经说上帝是任凭人这么做，任凭这样下去。我不是说我比他们就好，如果不是上帝救我们，我有这样的权，有这样的位，我跟他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自己是这样的人，如果我有钱我有权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 是不是？救人的本心就是这样的吗？你让一个鸭子不这样游水可能吗？不下水游泳可能吗？对不对？你不可能的嘛，这就是生命。好，我刚才讲了这么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让弟兄姐妹也是想对付我们老我，对付我们旧我，到底对付什么呢？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啊，只看到这个最表层的东西，误会和放纵。你看看某某人贪污啦，某某人撒谎啦，某某人去外面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某某人强暴啊，都是看到外面的东西。你看看电视上面这个东西太多了，人不再有羞耻感，到良知伤尽以后，心灵麻木以后，他不再有羞耻感。上帝赐给人一个尊贵的礼物，良知羞耻感，但一旦被罪捆绑以后，黑暗照进人的心里头，控制人心以后，人不再有羞耻感，他觉得是自己的能力。那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仅仅是看到事物的表层，看到一棵烂树的这表层。如果上帝的光光照你，你看到我的救人，如果你现在活在这个层次，弟兄姐妹，你还是在救人的里头。但你说我没有这个事情，很好，你再往里面再看深一点，你有没有良知迟钝？你的善、的恶、的羞耻，你敏感吗？如果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心思是越来越敏感的，你的罪是非常敏感的。但是在救人的里头，对罪是不敏感的，越来越迟钝。为什么？有好多的理论帮助你迟钝。什么是良知啊？良知只是一种文化习惯，没有良知，没有天良。所以那一年温家宝看到这个人家卖这个有毒的大米，他说伤尽天良。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，我就想笑一笑的，因为共产党员你怎么能讲丧尽天良这句话呢？共产党员是相信无神的，良知只是一种文化习惯的，这些习惯我今天可以改变，明天也可以改变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叫良知丧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事后现象以后，你知道一个良知丧尽是上帝给你里头放了一个是非之心，你慢慢迟钝了。那你说我良知还不错，你再往里再看看，你心里是不是刚硬？你的情感里面有没有感动？对上帝的话语有没有感动？对上帝的启示有没有感动？你说我还不行，我再深一层，是不是深度的无知？我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，我根本就不知道神的计划。那你活在救人里头，然后再深一点，你的自信昏暗，我是很聪明，我大脑非常聪明，可是我想的东西永远跟上帝无关，永远是背离上帝的，在没有光的情况下我在思想，那这是更深一层的。那最深层是什么？虚妄的心。所谓虚妄的心是什么？不要有上帝，与生命的主隔绝，生活没有一个目标，没有一个定向，没有一个永恒的追求，只是活在这个浮浅的世界里头，这是救人。保罗说，我在主里面说，请确实的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行事为人不能像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。我包括今天我所讲的信息，我们弟兄姐妹以后在思想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救人的力量在我的生命当中还在缠绕着我？要缠绕着我，求主来帮助我，要靠近神。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来摆脱这些东西。这是树根，这是树根，这是树根里面长出的这些树干、树枝和烂果子。烂果子，这是我们的人性。我巴不得我们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看看你的周围，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，我们为人是不是这样？也许在这方面你没有，你可能有这个方面，那这方面没有，可能有这个方面，所以我们的里头就出这么一种状态。所以救人是什么？救人的特点在这儿，我们过去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是这个样子。救人的特点是心理昏暗、深度无知、心理刚硬、良知迟钝、误会放纵。有人说我不误会不放纵，你看看你是不是照自己的欲望来行事。鲁肃讲 Outside human desires there's no moral standard 我们很多人仍然就活在他的那种系统里头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在家里面为什么发威？按照我的意思来行事，我就是这个家庭的 standard， 到底是家上帝的标准还是我们自己的标准？是不是这样？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救人的里头仍然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生命中不会有平安的，我们离上帝太远了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但是保罗下面继续讲这句话，保罗说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要让你们心智改变一新。我上次讲了那么多，我知道听起来也很累，但是为什么要讲？真正生命的改变是在这儿，心智更新，穿上新人。这个心智是什么？就是刚才，就是这个从这儿开始，从这儿改起。如果没有这儿的更新，你到教会来，你的信仰不会扎根的，生命不会真正改变的。所以在教会中，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了，生命没有改变，真的没有改变。你说一个月听一次道，听到时还打瞌睡，道不进来，什么东西能铲除你的这个东西呢？没有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中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生命的根本问题。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，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自己从根才能拔出。我们下面开始要讲到语言的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嘴巴就是控制不了？你知道什么问题在哪儿吗？你说只是我生活习惯，你只看到这一点，语言上的放纵，你根本没有看到这儿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有些家庭乱七八糟，你只看到这一点，你只看到表层，我家庭很乱，做丈夫的不像丈夫，做妻子不像妻子，做儿女的不像儿女，你只是看到这一点，你没有看到下面的根在哪儿。耶稣基督来了，不仅仅是改变这个肤浅的层面，他改变你的根本，从生命的深处改变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教导我们要改变你的心智，穿上新人。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，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。过去那是无神的人，没有指望的人，生命没有目标的人，他那种生活方式。今天你不一样，你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是你的主。所以下个礼拜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他具体的，我们怎么来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那个新人的生命，在我们生命中来显明出来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儿，我们一起来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过去的本相显明出来。你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，当你告诉我们灵魂黑暗的时候，我们既惊讶，我们也觉得不动听。但是过去我们是那样的人，是你救了我们，是你除去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个黑暗，那个虚妄的心，没有目标的心，没有定向的心，是你把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是耶稣基督你自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光照亮了我们，让我们里头不再昏暗，是我无知的心开始被你苏醒，慢慢的明白你的道，我刚硬的心被你松软，慢慢的让你的种子可以撒下来，是你的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良知变得敏感，对你的道敏感，对我们的亏欠越来越敏感，也是你的大能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面对这个放纵的世界，道德是非越来越模糊的世界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命令，什么是你的心意。主，你帮助我们这样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旧人，好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子。祝福我们这样的每一个朋友，每一个家庭，让生命之道在我们里头扭转我们的生命，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好像耶稣基督的平安、喜乐、荣耀、盼望来充满我们的心。主啊，得着你的儿女们，让我们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，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新人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